我们上来讲了这段经文非常长，这段经文呢，总的大意是离相即灭，因为离切相才能清净净即灭的清净定的含义。那么你听了金刚经，跟你讲了好几天，你感觉有的什么效果吗？这是每个人的个都知道的，个人的对你听了经了之后有效果没效果，个人可能体会得到。就像我们这个做一些事情，这个求一个它的效果。我们听了经了在这坐着坐一个半钟头，所以大家来得很早，还不了一个半钟头，你这是两个来钟头，那么你要观察观察你自己的心吧。听了金刚经之后，所以你没听以前两先比较一下，就是你没有信佛以前，信了佛以后也上了，也听了很多讲，那现在听了金刚经的学习金刚经之后，从什么验证的效果，从你烦恼上，就是感觉吧，感觉你感觉是烦恼多了吗？是少了吗？同时你自己进入烦恼来了，你能认识烦恼了，那这是你的效果。过去对烦恼还不知道，不高兴了，咱就不高兴，不高兴本身就是烦恼，那你学了之后感觉烦恼多了烦恼少了，而且来验证你闻了的法的效果，法的效果。如果你还像以前似的，什么事情看不错，金刚经就是去执着，你不执着了就是看破，能认识到从一切的幻化的事物当中，你认识到理解到没有是空的。马上的你回到你自己离开这个学习这个场地之后，回到家里去，或者回到公司去，马上烦恼又来了，那你怎么能够来把它看得破？用佛教什么的这个教授的寓意，这不是完全断吗？能够减轻一点，这就是你的收获。那你把这个生活的一部分以后积累多了，效果就产生就大了。刚才你听了半天的经，好像还咋样的，跟没听以前一样的，就是一点用不上，那还不如不听。你心里不能难念，那一切的这个境界是外边的环境，你不能克服，不能多少要转化一点，你这个一定得自己分析着认识，有时候自己理解了，理解也能转化一点，但是自己认识不够，还不能够再去深入，那就说你那个思维的力量不高，不能静下心来好好观察观察当前的一些事物，那么学的时候这叫修行，你修行的时候你初入门了，闻到这个法门，你怎么样来认识这个问题？ 所以佛恐怕众生不信，众生不能见落，他把他自己所说的教授法我着重说一下。西伯皮啊，如来所对你们说的是真语，真是不虚的话，就是真语，是实语，是如语，如语就是入实的，咱们讲实现都是入实的，都是从佛的真心流露入着你的真心，这样说不是欺骗。不义佛说的法永远如是，没有什么差异，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，不会，永远是如是。这部经没有非常变化，从他体上说没有变化，是语言。什么是正德呢？如来所得的法也如是，无实无虚。不落于二辩，提不提啊？要菩萨心住于化人布施，就举个例子是，举布施斗，化你一切有形有相的，这说一切法，这个法可以这样子，自化。你举布施嘛，布施就是能布施者所有，受布施者再加上所布施的动物物品，我得在这个教授们就说你在布施上心不住法，就不着相的布施，前面讲过了，都解释过了，我有点是重复重复。假使如果执着相的来布施，那就像一个人入在黑屋子里布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入人入难，才无所见。如果是菩萨心在不行布施的时候，他的思维不住相，不住相，不住法，就是不着一切相，就是一个人不是盲目者，日光明照的能够见到真如色。我把他所前头所说的这段离现寂灭的含义了着实说一说，那佛所知他说我所说这段话呀，听不听你要这样认识，这是真实的。但是这个法是给我们末世些众人说，须菩提绝对不会有意念的，他已经认识。佛说虽然是佛须菩提是当机众，但是佛说法是给一些众生说的，前头所说的我这个总结的意思，整个的经文所说的就是这个含义。前头举的故事，割裂王的那个割解身体的时候，那又是银龙，就是布施应基础这么两个，也概括六度了，就是再广阔呢也概括十度了。那就是布施应如我说的叫你们信真实的，那不恐怕有些人还不能够这样信，不能这样信，所以要重新证明我说这个法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，一点虚假的没有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个世界，那有些的人在事上和理上分辨不清，常识不是真实的信。真实的心有时候说是的时候跟理上的不能够相合，似背于理，理不能显示，那叫理是不合， 那佛所知的呢，一切法都入世的，离入世似于入世，离来成世，在世上又来显理，一切法都是这样，真实不虚。因为佛所一法入世的境界相，入世的境界相没有境界相的，入世的嘛，实是实相嘛，这个实相就是你的真心，真心是没有一切妄想。但是这个经文上里头说啊，如来是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空语者、不立语者。有的经文呢，这上是说五句；有的翻译上的呢，翻译的四句，关系都不大。那个不妄语者。就是这句话没有，那这个问题都不大，多一句嘛，少一句嘛，关系不大，意思就是，因为翻译本版本不同。不，我所说的法，所说的话，真实的啊，让我们来信的时候，你要入实的信，信了之后你要去做，劝人去做，目的是让你去修行，让你去行。信了而后，你经过理解的阶段，入实信，然后就入实去做。你千万不要怀疑，因为你一怀疑了，你就不能去做。佛在这一段说的，这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欺骗你的。如语就是顺理的话。用这些话能够显你的真实的离体，由这一段呢，就证明了佛所说的法是真实的，给大家说这是真实的。你在这段呢，互相辩论说的，我以前讲的说的很多，我是辩论的。有些形容词嘛，咱们举一段嘛，以前举的特多，时间嘛要多举些个例子来立正例。好比对外面的事物，你看得放放得下，看得放放得下。我喜欢看小说，我相信大家都喜欢看小说，那我看的方法。我用小说的话，他特别反映很真实。他但是他没有佛教的教义，我就把它汇入佛教教义。我念一段话，我这以前就这样讲：忘了忧，忘了愁，海阔天空印遨游。那在他这说的呢，仿佛是道家话，是个道者说。他说你呀、把忧愁都忘了，如果你没有忧也没有愁，把它忘了。那我把它解释是忘了就是不执着，说你要达到不执着的境界，在一切人事关系上，在一切事物关系上，我跟你啊，他跟我，乃至我与他吧，这一切的恩恩怨怨，一切事物的纷扰，你要从这个忘了忧忘了愁这种境界看，放下它，别把它当真实的，这叫戏了。就是这人很洒脱，很洒脱，就是他能够海阔天空随便的走了，印遨游了，随心所欲，就是这样。下里是得放手，切放手。岂有美满明月如当头，你该放下就放下，要对人也好，对自己也好，不要执着不舍，得放手是切放手。没有那个十五那天的月亮永远照在脑前，永远圆满的这个事儿没有，永远也没有。 那说明形容了我们在这个社会的上面，在这社会里头，你不要印证你自己的个性，也不要相信你自己的妄想心，你想怎么就怎么着，因为你自己一直去放荡你浪费钱，我该收的时候你收了，人生是无常的，这个意思它的形容人生无常的，所以这个经文上告诉我们不住法身行，不住身行为处法身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在我们社会上小说上什么崔普的英雄豪杰了，没有这种事，影戏上电影编的小说上写的他有两句话，他写完了他写的恩恩怨怨打打杀杀的，他也不知道这些说这些话是做，那个富贵荣华都不是一生的了，是多生累劫的了。古人常这么说，花开花谢，花有时候开了有时候谢了，时去时来，这人走运气的时候，有时候失意了运气就没有了。无方未眼破已成才，看见眼前破了那是骗你的，在你最幸福的时候祸根种下了，人往往不理解啊，任意妄为啊，到那环境好的时候，财富有的时候，有事的时候，忘了失掉所以失去财富的时候，他不肯这么做。因此啊，一定要印着这样富贵荣华是骗人的，所以花开花谢，花开的谁都赖，花谢了谁都不理他，看的是福是祸。你这样的一直一直行，得了得何独木，失了失何独乃，得也不要欢喜嘛，失掉也不要忧愁，得自在彼，尽居天台，得也好失也好，反正佛教说天字这个天是自然意啊，不要指的什么天神那个，那是都是六道轮回里的，这个天就是自然的意思。在这些警彻的句里，比如有时候把他的话想一想，他也有真理，就像咱们说是你怎么老的人，都一天天过老的人，我看我们这是二十岁的人都很少了，像我这八几快九十岁的人也很少了，真是悠悠岁月催人老，人一天天的过也不干扰，但是不知道你已经老了，一杯黄土赋都没有，如果你想到这个你看这些话，你那雄心壮志没有了，最后呢那还不错，古来还有一杯黄土和埋个全死，现在烧了只是一杯土了，不着埋了，像土地值钱知道不，这些个只能帮生灭法的一部分，不是佛教的真理，连这个地方连这么个都无不解呢，你怎么放得下，我是用这些形容词放得下，怎么放得下，那放不下化成灰了还放不下，变了鬼神了还留恋着过去呢，还留恋着人生呢，还回忆呢，这他在流转呢，为什么在这六道永远出不去啊，他那个识啊识神啊永远留恋着人。那么现在俺把这些个从另一方面看，就是消极的啊，是要让你放下看破， 还有一封积极的发大悲心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要利益一些众生。你光着一面消极的样子做成消极了，还得鼓励他发菩提心，勇猛精进，精进不懈。学金刚经得会学，看我怎么说。我刚跟我说寂静离现，寂静要离现，离现才能寂静，一切都空的。现在我讲的这个词句也都是空的，你再放在这说它不空的，因为什么不能够把它全面印实。大家也读古书的大人可能都是这个苏东坡做那个诗，我到庐山去，我们看庐山，看不见庐山全部的面貌。为什么他在山里头敢整个看？横看成岭侧成峰啊，你就看现在岭是现在很长的一个山里，他在侧面看的鼓起来是个峰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看近看都不同了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远看又一样，近看又一样。行，我在燕子山住，我在夜德山，夜间又一样，白天又一样，东面看又一样，西面看又一样，前三进又一样，后三进又一样。为什么？你在山里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思庐山真面目，志愿身在此山里。现在坐飞机在上面看不上自己，或者站在高山顶上看，看着全貌就看着。所以说我们在烦恼里头不认识烦恼啊，你站在烦恼外头再看烦恼，不认识烦恼。从这里体会到有些个世界的简单化，但是无论看书也好，做什么事也好，行动一份生活起居，就是世间相。世间相就是真实的佛说的教法，真实意义就在世间相里。那离开你生活起居，离开世间相，没有佛法可言了。佛就让你在世间上理解超世间。你看佛说金刚经，一会儿有了，一会儿马上又说无，怕你执着无，马上又说有，啊，说功德，你送金刚经的功德好大好大。咱们念下一段经文，须菩提啊，当来之时要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能于此间受持读诵，即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须菩提啊，要善男子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辅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后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都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。要复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，祈福甚彼，何以故？无言这样说，要是再能够书写受词读诵为人解说，那个福德就更大了，就是这么含义。大家可以从金刚经前面看来，一直看到这儿，这佛赞叹福德里赞叹诵金刚经福德是第四次。刚才我念的这段经，如果你经常把金刚经背得很熟的话，你常读的话， 这是地数战的东西。金刚经是讲空的吗？用这样战成功德呢，那说一段空的马上盼着落的断灭，马上就战成金刚经的功德，这是佛的大悲心，怕众生落于断见，落于断见就苦了，落于常见也不对啊，断成两边都不对啊。讲空义为什么处处讲功德呢？是贪功德吗？我们说一切众生的执着心呢，非常的强，非常的强，并不是我们一闻的金刚经啊，或者一学法啊，一听到教诲啊，普空无常的就能够放得下，就能够去进行。出空义你不愿意学习，要听到这功德这么大，他就读去了。啊，说金刚经啊，消灾免难，厌寿的金刚啊，那些感应记录上的都是说他哦，这个厌命厌寿金刚，念金刚经寿命很长，阎王爷都不抓你，我就干了。我很穷想发财，好，念金刚经嘛，念金刚经就发财，那他就念了。他念的目的是发财，目的享受。真正的学了，这个佛的说，一切众生都是这样的。要令他入佛道的时候，先于欲走前，啊，功德大呀，福德不得了，你将来享受这个，那再干，这叫欲走前，哪有勾你们？我说你这个福德呀，没有的，不要去执着。最后是没有的，你刚才讲了，你烧成灰，什么的，连这肉体都没有了，那谁去得？谁去想什么？就这个含义。多数的众生对众生的激励话，这个讲福德他高兴，讲智慧他摸索不着，来感觉光问我呀。他灌不进去啊，我们此度众生，我说这个法是小乘人，他不愿意学；或者是大乘人，大大乘人，无上乘人，哇的那个，他就去学习了。我们都知道，盖楼房不能盖一万层，有多有一百层、一千层、一万层。因为从打地基开始嘛，没有地基建到哪下，那空中楼阁能建成吗？往上一学金刚经，这二乘法小乘，哪不是从无能开始的？你说，前天昨天我跟红军老师讨论这个。你说阿罗汉的空跟这菩萨的空跟佛所证的空是两个是一个呀？空字的深浅不同啊，就是一个空啊。空字还有几个吗？还有层次不同，但达到究竟没达到究竟。对，这个意义得要理解。对这些功德呢，这不是佛说假的，是骗的，不是的，真实的。你确实要享受，我的天，你确实能享受到这么多功德。就像你最初出家，信了佛法了，我也听到佛法，也是心一信佛，种子种下去了。不要怀疑，信了之后一定能成佛的。精进嘛，就时间短一点；懈怠嘛，就时间长一点，就这么个问题。就像我们读弥陀经，你读了弥陀经，念往生咒了，生了极乐世界是绝对生的。 六方佛就会问你，你不去把你拉不去，等你读了弥陀经了，念了往生咒了，你天天念，你心里发愿想生，什么时候生啊？啊，这就问题在这儿了。你精进嘛，就生得快点，或者今生就可以生。你不精进嘛，下懈懈怠怠的嘛，那进入一生啊、两生啊、十生啊、百生啊、千生啊，生是决定生。所以你不愿意去，去者十不去；去者又愿意去，你也愿意生，那很快就生了。含义就在这儿。所以佛说功德也好，说空也好，说空的时候，就显得功德更殊胜；说空的时候，知道功德最后了就是空的。有即是空，空即是有，功德就是妙有，妙有就是真空。啊，真空不空，就是一切功德，功德就是妙有。因为这个功德是你诵《金刚经》的功德，不是平白无故来的功德。这个有，这个功德是建立空义上的，那空是建立有上的，空即是有，有即是空。这样子来理解，渐渐的深入。啊，一有功德了，苦难就消失了。因为你信佛的关系啊，啊，说来生能做大官，能享受，能当百万富翁，那你福报该得的，你有的是能享受。说福报没得的，在你得的时候，不但没得到，没享受到，老命也出脱。这个是说是假你念金刚经的，因为念金刚经的说得的。哎，平常我们有时这样说，我们看到和尚，在什么地方有一个道友问我，都是师父啊，你们和尚没做功德吗？我们做呀，我们和尚都是在念经啊。说那感经忏的和尚是不是念经？我说念经啊。他那功德吗？有啊。怎么没有啊？大家想想这个意思啊，好多社会上人，所以我们做经忏做佛事的师父，他们是轻松的，我们拿钱雇你来的，特别要你那个送分三的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刚在北京刚出家呢，那时候我看见这个和尚这个样子，我都想不当和尚。什么样子呢？那时候北京还是老四的，当那民国二十来年的时候初期，那和尚也是穿那个大黄袍，红肚衣，这样一披呀，跟着那个灵车，那个灵呢，那时候没有汽车，是马车，那个灵啊，一个马车拉着，那另一部车呢，就是他的家属啊、亲人呐、啊、坐，也许三部车、四部车，看亲属多少，跟那灵坐。那前头呢，就是一帮那逃苦的小孩，十几岁小孩，一人打个幡。打个幡一会儿，顶多给你五个铜板，那是花铜，放那个铜板。那小孩在前头，我灵车在后头。我说家里有钱，比如道士了，也许请这个侍奉弟子了。那和尚呢，就在后头跟着跑，在人家车后头跟着跑，大黄袍大主意。那车的走得快，也得跑得快一点；车的走得慢嘛，就慢一点。我看这太耻辱了，我这和尚干什么？这是一个。那时候我们北京，我住那个庙，想法找钱呢，缘法不好。那时候失血人很少，庙里头本来那古来祖师发人盖好多间房子，那我住那大华严寺，也叫华严寺，里头好几百间房子，统统是三个和尚。那和尚又打麻将又抽鸦片，这钱哪来呢？没办法， 这孤房孤林，那北京都是做官的多，毕竟刚好那是官的啊，什么在那时候从满清开始，那就把这房子租叫灵房，人死了临时就回不到运回不去，就停到庙里，也是租房租啊，一个月好多钱呢。有时候人没死，棺材买了在这庙，这房子我定了，有钱吗？说晚上死了你就在这儿停着，停里。我看这庙里头这个样子，就是最烦恼的事，最印象最深的事。为什么有这些现象呢？他问我一句，可为什么地狱门前生道多？就这个问我，他问我可能是挖苦我，看我年龄也不大嘛，就当法师，他很瞧不起我嘛，他就来问我这话。我跟您讲，我说这个社会上现在就拿北京说，和尚多吗？是在人多，是在人多。我说在家人下地狱提不提？说没有说呀。我说你比我多吗？是没比你多。我说我和尚都下地狱吗？我说你不下地狱吗？我就你来说这个地狱门前生道多，你非下地狱不可。我说为什么？我说你对和尚对三宝不恭敬，挖苦三宝，这等于放回三宝。我三宝不下地狱，我哪去啊？你说大概你看，你说学过几天经的吧？你看吧。不，他就向我求忏悔。他后来到我们那个，哎，就是惠三，我们这有一个，今天有个惠三的法师弟子，就是他师傅那个庙叫广惠寺。那广说那老和尚，他就是那个老和尚归弟子。他说跟那个老和尚说，你们这个孟三小生在北海公园里头住那个。哦，他说我非下地狱不可。我又问他说你们和尚。这个弟子们门前生道多，那他就很抱住我吧，他说我非下地狱。然后那个叫德行老，就是谭虚老的出家，他介绍。他说对呀、啊，他说你因为这个傍了三宝，你当着和尚说厨子不好，你当着他说和尚得下地，那他当然要抱住。他说到时候你下地他下地，你比赛好了。对，我为什么说这个呢？我说这个下地狱跟修福德，我再看看平等平等。你福德享尽了，你当你享受福德的时候，可照了很多罪。我说这个含义在这儿，不说这么多功德是不错啊，功德享受完了呢，它是有尽的，不像除了佛了正光佛断了三途了，那它是有尽了。你功德享受完了呢，功德不是修行啊，功德是福报。这个专说功德，没说智慧啊。应该做入世理解。你说念了金刚经了，原来福慧消失了，这仅仅说他的一面，福的一面，还有空域的智慧一面呢，那就是生活了。说看你和尚下地狱，也得看你和尚成佛呀，下地狱是在过程啊。说我为什么我经常对我们那个在家两个道友说，一定要恭敬三宝，不说三宝过，不是说抬高我们自己啊，不是这样。我也代表不了生宝，我仅是一个假象。你对三宝的，你生恭敬心，生信仰心，不说三宝过，对你是有好处的。你说三宝过，看三宝这也不是那也不是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只有罪过呀。但是维护你的话， 哪个师父这样维护你，不要放回三宝，含义就在此，听得出。他在地狱出来，他再继续修行，他成佛，三宝种子种下了，他到哪儿去他是种子，不会算失的。那懂得这个含义，不管那个师傅们他多坏，他得披落个法，披个袈裟，当时他下地狱出来，他再来生，他还是当和尚。习惯呢？你看他为什么那些小孩还当和尚？他说没有谁，他就跑去他当和尚，没人给他剃头，他自己剃了，不许出家，他还要出家。空军法师他们说那三个人不准出家，他们三个自己替自己出家，而后找师父，出了家之后再找师父。这例子很多啊，在那个七几年八几年的时候，大陆上不准出家的时候，那很多人他照样出家，他也不怕，无所谓，出了家再去找师父。有人示入啊，我说这些做什么呢？让你理解。你像这个说你这个生命的布施所得的功德，那是不可思议的。你当来之时要善男的善女，对这些受持都诵。